最近呢，两件事情比较有意思啊，一个呢是 YouTube 通知我在删除我的一些虚假订阅，那一个呢是 B 站啊，好不容易过审了个视频，结果上了几天又被下架了。你问我服不服呢？我当然是不服了，但是你说我不服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没有鸟用啊。各位啊，咱们要往好处想，这不 B 站到现在还没封我的号吗？那 YouTube 到现在也还没禁我的言啊。你像我这种大喷子啊，任何时候阵亡都是活该。那和其他视频主比起来呢，我已经是人生赢家了。这个世界呢，就是个比烂的世界。那最近连续有华人 YouTuber 被禁言，那看着我还能说话的账号啊，以及经常能收到些广告邀约的 email 啊，我感觉我简直是赢麻了。没错啊，咱们今天呢就聊聊言论自由这个里外的墙，顺便呢还能赚广告商两笔啊。其实有关墙啊、言论自由什么的，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是有很多错误的。陆陆续续的呢，有一些技术型的大佬找我聊过，甚至呢，我还接触到一些国内的网警，那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所以今天开头呢，就先围绕我以前的一些错误认识来展开。提到国内的言论自由啊，那肯定要先说到墙了。我原来对墙的了解呢，主要还是来自于新闻。那新闻上确实有少量的人呢，因为翻墙被抓，还有比较多的提供翻墙梯子啊、机场的人被罚款甚至坐牢。那所以开始呢，我觉得我之前得出的结论挺正确的，就是翻墙呢是违法的，只是网警呢不一定抓你。那协助他人翻墙呢，问题则更加严重。那被抓之后，结果呢可能会很惨。那因为做视频呢，能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发现专业的事情呢，还是要去问专业的人。那靠看新闻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有幸接触到了两个国内的网警啊，不是要来抓我啊，人家是很友好的，纯粹就是聊天啊。那两位呢，还是不同地区的网警，但是说法呢都非常类似，就是个人翻墙啊，基本上已经不管了。那不是不想管啊，主要是人太多，就管不过来。另外，翻墙软件的技术呢，也是一直在迭代。你想从一堆翻墙加密信息里面呢，直接找到那些专门反共的，也挺麻烦的。但是有没有办法能找到这些特别跳的人呢？能，那而且方法呢，比许多技术大牛想象的要简单的多啊。这个呢我不能多说了，就增加别人的执法成本就不好了。那至于说坐机场或者梯子风险很高，容易坐牢这个问题呢，我也听到了不一样的结论啊。当然了，各位不要以我说的为标准啊，我只是分享一下。那每个地方的标准呢可能也不同，那毕竟呢我也没有接触到全国的网警啊。为他人提供翻墙服务违法不违法呢？那肯定违法。但是呢，从2019年开始，江浙沪地区呢基本上就没有主动抓这些人了。那换句话说呢， KPI 里呢没有这一点了。那当然了，如果机场主的用户里有特别跳的，那比如说有想搞一下颠覆国家政权之类的啊，那就算你倒霉了。可是呢，即使如此，一般来说呢，只是行政处罚，也就是说罚钱了事，不会留什么案底。那么是不是说国家希望一部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翻墙出来跟一些反共乃至反中的势力开播团呢？啊，是也不是。我说是呢，那是因为客观上来讲呢，现在翻墙的观众里啊，我粗略估计过半呢是比较支持共产党的。那就算不彻底支持共产党嘛，那起码也是像我这样呢，是要来怼一下民进党、民主党的。那这一点呢，从几个大媒体下面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啊，就 BBC 每次发的 post， 还有滤镜视频下面啊，全他妈是骂的。还有像少康战情室那种蓝转绿的啊，那个到赞率啊，就经常赞还没到赞多，真的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啊。但是问题是呢，中国是不是真的就愿意放任普通人翻墙呢？啊，不是啊，因为太不可控。比如说中国老被人质疑没有选举，是吧？以共产党这些年在中国的声望，你搞个80%以上的选票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认为，除非有特别大的内部或者外部压力，要做出这样的改变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冒险啊。那和外网进行正常的连接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不是说推倒墙就一定对中国不利，那优缺点都有。但是呢，在有墙的情况下，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也还是不错的。那中国的领导人也不是愣头青了嘛，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和足够的利益的前提下，网络长城呢是不会随便放松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不是的，是吧？我就是翻墙的，翻墙并不困难。哎，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幸存者偏差了。2014年呢，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那组长是谁呢？没错啊，就是习近平同志。这起码说明一点啊，在网络安全这一块，习近平比胡锦涛要重视的多。这里面当然有互联网时代到来的缘故啊，但是在信息安全或者信息过滤这一块，习近平这一届的共产党呢，确实比胡锦涛是管得更加严。如今国内的网络上敢公开质疑共产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理解部分比较爱国的观众的想法。那因为中国这些年做的确实不错，但是骂你和你做的不错是不冲突的。美国当年如日中天的时候啊，国内百姓一样要骂。那我觉得新加坡做的就不错啊，但是行动党也是被骂。那柯P这种愿意做事的人都快被骂崩了。阿里巴巴动辄百万起步的年薪，那马云说个996不是也被喷爆了吗？啊，你说是他们很差吗？当然不是了，就喷的人呢是没拿到好处的，那受益的人呢是闷声发大财呢。任何国家或者政党呢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把所有人民都照顾好。 那即使给了大部分人利益，那一定也会有少部分人利益受损。那正常的网络上的歌功颂德的流量呢，永远不可能比负面新闻高。比如说啊，现在有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人平均年收入又增加了多少多少，那一个呢是某省官员猥亵幼女，当地百姓集体上街。你说哪个你更想先看？但事实上呢，国内的负面新闻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尤其是最近两年。那我觉得一共就三个原因啊，一个呢是中美角力到了关键时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在疫情里表现又比较好，的确是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这个我以前也提过啊。最后呢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信息审查嘛。那从我做视频开始，前后其实有好几个国内的视频平台找过我了，有一家呢给我开售的价格非常不错，就只要一个月里呢能有四更，哪怕呢就一天更完一个月的都行啊，就年收入呢就有一个还不错的六位数了，保底的啊。他们的产品和推广部门呢特别希望一些在国外的视频作者入驻。当时他们推广部门的经理跟我聊啊，说我的内容还有形式都非常不错，那只要注意一下用词就行啊。我想这个挺好啊，我反正一周四更嘛，就白赚的钱啊。那后来发现不行啊，他们的审核部门和推广部门两边的 KPI 不一样啊，我一个15分钟的视频剪的剩10分钟了，那还是过不了。那推广部门的人去找审核部门的人打招呼也没有用。那我说那还是拉倒吧，你这个是雇我来剪片的呢。我觉得我对共产党的态度基本上正面评价多过负面的，但是大部分视频呢还是过不去平台本身内部的审核。那你想想那些比较刺耳的声音还有可能听得到吗？那其实呢也别说什么刺耳不刺耳了，那么我呢是个小说重度成瘾者，那最近几年起点上的小说呢也是开始受到了各种限制啊，什么不能出现地名啊，不能涉及政治军人黑社会啊，脖子以下不能露出来啊，等等等等等。那你说我一个男人看个小说图的不就是个血脉膨胀吗？那最近几年啊，中国的内容输出确实是很受限制啊，只能搞些什么情啊爱啊小鲜肉之类的破玩意儿啊。那国内还比较好控制，那国外的内容中国就管不了了，那所以网络长城呢也就是 GFW 就要出场了。在还没有 GFW 的年代里呢，你要访问一个网页的流程呢是比较简单的，那输入网址，那命令呢经由你家的路由器进入到骨干网，那然后呢域名解析把输入的网址呢变成 IP 地址，这样呢就知道你的命令呢要去到哪个服务器了。那服务器接到命令之后呢就会返回一个数据包给你，那这样呢一个交流循环就结束了。 GFW 呢就是在中国的骨干网和国外的服务器之间呢建一个滤网，那一些主要的办法呢就是关键字过滤，进行 DNS 污染，封锁特定的 IP 或者端口。那早期中国开始建墙时呢，国外的主要网站基本上还是可以被随意的浏览的。那这个呢我找过几个老大学生特意了解过，那个时候墙呢还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呢是进行 DNS 污染，那另外呢就是通过关键字进行过滤。那所谓的 DNS 污染呢就是修改地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想去纽约，那机场的空服员呢把你送上了去阿富汗的飞机。当然了，那个时候的 GFW 技术还不够，用户呢可以通过修改 host 的文件零成本翻墙。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关键字过滤啊，关键时刻啊直接给你断网。那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太人性化，就你不让我看64就不让我看64嘛，但是我还需要上网干别的正常的事儿啊。而且还有个问题啊，就 IP 地址的总量是有限的，那发达国家们开始的早，那所以圈的比较多。中国呢虽然国家大，但是分到手的 IP 呢其实不多，这就导致很多拥有大量电脑的组织，那比如说机关学校只有少量的 IP， 那尤其是学校啊，就搞不好几千台电脑那只有三五个 IP。 那假设这个时候一个学生搜索64，那防火墙呢暂时把这个 IP 给封了，那么一起使用这个 IP 的其他学生呢就算倒了血霉了。那既然封自己人呢不人性化也容易误伤，那么就换一种思路，直接切断和国外 IP 的连接，那这个时候呢再改 host 呢就没用了。那于是呢翻墙软件就开始出现了。有一个翻墙软件的大佬呢跟我聊过他当年起家的过程啊，开始呢他是完全没有想过要赚钱的，当时呢他只是为了写写博客装装逼，但是那个时候呢有技术搞翻墙的人呢还很少，所以他博客的流量就非常高啊。当时他做的呢就是 VPN。 VPN 的出现呢远早于 GFW， 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为了安全性呢就必须要有数据传输的隐秘性和匿名性。GFW 呢要通过解析你的信息来知道你的目的，那如果他不知道你的目的，那当然呢也就不敢随便的封你了。因为不单单是翻墙的人在用 VPN 啊，还有很多企业机关甚至政府部门呢是在正当的使用 VPN 的。但是 VPN 的破绽也很大啊，因为它不是为了翻墙设计出来的，那协议里呢就有很多问题。那最严重的呢就是流量特征太明显了，在墙的技术一步一步提高的过程中呢，大多数翻墙 VPN 呢都被锁定了。应该说现在私人的翻墙软件啊想通过 VPN 来进行突破，风险啊非常非常的大，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封。还有一种方式呢叫做 proxy server， 那也就是代理服务器，那这个也是早于 GFW 出现的。代理服务器包含很多种类啊，什么 HTTP 啊 HTTPS 啊 SOCKS 啊，其中呢 HTTPS 呢是既能匿名又能加密，稳定性和安全性呢都非常好，但是就是使用起来太复杂，就别说对新手了，就是对一些已经有点翻墙背景的人来说呢都不容易上手，那所以使用的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那有点劣币驱逐良币的意思啊。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准确，但是相对来讲呢 HTTPS 呢表现还可以啊，但是市场非常小，属于是自己不争气，那不是被抢没了的那种啊。在这之后呢 ，ShadowSox 呢就横空出世了。那 ShadowSox 呢是专门为中国人设计的翻墙代理协议，原理呢也不复杂，那还是要浑水摸鱼啊，只是相对于 VPN 来说呢 ，ShadowSox 呢就更加隐秘一些。ShadowSox 呢会先在本地进行数据加密，那然后呢再发去国外的中转服务器。那因为呢是专门为翻墙设计的，所以特征不明显。相比于 HTTPS 啊 ，ShadowSox 呢就虽然安全性差了一点，但是胜在操作简单，而且呢加密做得越好呢，数据的处理时间、处理的功耗呢就会越大。所以 ShadowSox 呢比 HTTPS 呢还要更快一些。那看视频、开网页呢看不出什么差别啊，但是对一些延迟要求很高的活动来说呢 ，ShadowSox 呢用起来就更舒服了。但是呢有点像比特币啊，你追踪不到币呢，我可以追人啊。那所以2015年的时候呢 ，ShadowSox 的作者 Cloud Wendy 呢就被监管部门约去喝茶了。那现在 ShadowSox 的更新呢都是其他人做的分支版本了。有一个在新加坡的朋友呢现在也是在做机场，他是想让我帮忙推广。那我开始以为他肯定用的是 ShadowSox 啊，其实不是。那据他所说呢，去年也就是2020年 ShadowSox 呢就已经不安全了。因为墙呢一直在进步，那墙的工作人员呢那可都是正规军啊，那有些呢则是被收编的业内人士。GFW 呢其实一直在探索高效率捕捉 ShadowSox 特征的方法。最近几年特别火的 Machine Learning 呢也已经被应用到 GFW 里面了。 Machine Learning 呢那简直就是艺术啊。 GFW 呢不需要完全解析用户的整个数据包，那可以通过搜索周边信息呢来进行学习和分析。高大上点的词呢就是 Profiling 啊，我这个外行人呢可以给大家提供点普通人的思路啊。比如说啊，你翻墙搜索文件，那么你的流量呢就是间歇并且细小的。那比如说你上 YouTube， 那可能呢就是一个长时间不间断的数据流量。再比如说你上 P 站，那可能呢就是一个一两分钟的大流量，然后呢就是长久的激进。当然了，不只是这么点参数了，那实际上肯定更加的复杂。相应的啊，制作者们呢也一直在提高自己。ShadowSox R 呢也因此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在 ShadowSox 的基础上呢，又增加了加密性的强度。那速度呢，当然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那我这个新加坡朋友的机场啊，用的并不是 ShadowSox R。而是呢 V2Ray。 V2Ray 呢也比较小众，它也是有自己的优缺点啊。 V2Ray 原理呢是对数据进行伪装，那注意啊，这个不是加密啊，然后呢通过墙发到一个正常的服务器，再通过这个服务器呢去访问你要访问的网站。我查了一下啊，网上现在不少人把 V2Ray 吹爆了啊，就说碾压 ShadowSox。 其实呢 V2Ray 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那就是使用者过多之后呢 GFW 呢就会发现啊，有一些流量持续的去到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里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这个就很容易引起怀疑了。所以 V2Ray 呢特别考设计者本身的功夫还有运气啊。如果设计者呢能够把流量分配控制的好，那就不容易被发现。那或者呢在海外多设点伪装服务器，在部分服务器被强的时候呢能够自动迅速的切换服务器，那对于用户来说呢基本上呢是感觉不到的。根据我跟这个朋友的讨论啊，倒没有得出说哪种翻墙的技术就一定更好的结论。那主要呢还是看背后的技术人员的水平，那还有态度。据他说呢，绝大多数翻墙软件啊、机场啊、跑路呢都不是因为被 GFW 干死，而是自身的经营出了问题。比如有些人呢可能会一味的去追求速度、用户体验，那把单价拉得太高了。那对于有的用户来说呢，他可能就是来看个小视频是吧，一周看个两次别太卡就行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办法拉到一些对质量要求极高的个人或者公司，那就很难做下去了。那再比如说有些机场啊，明明成本啊单人50一个月，那他卖个年卡，他年卡卖个30，那甚至还有卖终身卡的。这种情况下不跑那就是傻子。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算是比较擅长的，所以朋友机场的定价呢我是帮他大概算过的。那有的赚也不算黑，那速度呢不是特别快，但是呢看看 4K 的视频呢也没问题。那我特别和他强调啊，他也同意的一点就是年卡呢不搞什么优惠。那也建议各位不怕麻烦的呢就买月卡，不是说觉得这个机场随时会跑路啊，而是 GFW 呢在特定的时候呢会不讲道理的疯。那比如说64啊，还有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连正常的走大门的对外访问呢都被禁止，那这个就是不讲武德了，就没有办法。那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推广翻墙软件是吧，我自己呢也是有点担心。那所以各位呢如果充值之后呢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那我也会在群里。那为了防止伤人品啊，万一我这个朋友干不下去了，那我个人呢会赔付一个月的使用费。那我一个月呢我赔起来啊问题不大，所以呢你也别多充啊，一个月一个月的充最好。那下载链接呢我会放在置顶和描述栏里。那我广告还没打完啊，大家别急，接着讲。那说 GFW 故意放过翻墙的人呢是不准确的啊，这是一个翻墙作者们和 GFW 的博弈。 那加上国力增强，翻墙的人力呢，共产党支持者持续增加，以及翻墙人数暴增之下产生的一个结果，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啊？那现在除了原本的 JFW 之外呢，我感觉又开始有了一个反向的墙。那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拿新加坡做例子啊，我发现当我访问一些中国的网站时呢，速度会非常的慢。这个慢呢，我是相对于访问美国或者欧洲服务器的速度，而且新加坡不同的运营商呢，访问同一个中国网站的速度也很不同。我有两张电话卡，那一张呢是 Singtel 的，一张是 M1 的。前两个礼拜啊， Singtel 访问 B 站的速度就很慢，这周速度呢正常了，那 M1 就一直很快。之前我做袁老爷子的视频的时候呢，在网上查资料，有一个讲老爷子的争议的网页啊，当时呢在电脑上没打得开，那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就想着可能是被删帖了，结果我在手机上给打开了。那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呢，有在网上搜索搜索啊，就发现好像比较少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或者就是新加坡的运营商硬件上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是在怀疑 JFW 呢现在可能正在进行一个反向的封锁啊，就是你这种鸟人啊，少关心中国吧。我每天搜索量啊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搜各种有的没的，那这方面呢我还真的需要大家给我点信息啊，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的好多视频啊还有音频啊是明着告诉你说你不在大陆就不准享受的。我老婆前几天花了好几百买了一个什么儿童网站的会员，那上面有很多卡通啊还有儿童益智游戏之类的，结果买回来傻眼了，只有大陆用户可以观看。说什么版权问题我就很奇怪了，他也不在新加坡卖，那我从新加坡给他钱呢他也收，他就是看不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翻回中国，那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去中国的飞机啊， QuickFox。下载链接呢我会放在置顶和描述栏里，那速度呢我试过了完全没问题，关键呢是免费啊，下载下来呢放在手机上以备不时之需。大家呢只要下载下来啊再点一次加速，就相当于请我喝了一瓶矿泉水啊，感谢大家。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上回拜登同志跑来新加坡收我税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基本领悟了墙的重要性。那所以在以前的视频里呢，我建议尽早把墙推倒呢还是有点幼稚了。我不是说要封锁真实信息的流动啊，这部分呢我还是比较反对的啊，就无论真实信息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政府都应该让人民拥有自己的知情权和判断权。那我说我幼稚的地方呢，还是我对这些大型公司啊缺乏警惕。那当他们垄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了。你比如说像 Google， 那随便列几个，那 YouTube 是他的，搜索引擎是他的，浏览器 Chrome 是他的，地图呢是他的，导航呢是他的，安卓呢也是他的，基本上他就已经侵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新加坡就不提了啊，哪怕是俄罗斯都离不开 Google， 这个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而且呢可以说根本没可能有什么国家有能力打破这种垄断。我可以比较悲观的讲啊，就中国的任何一家科技公司在 Google 面前啊都是弟弟。当然以后难说啊， JFW 呢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上可以说是战略性武器。那我以前是有点看不上江泽民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呢，那长者的脑筋啊还是很清楚的。当然不单单是防火墙这一件事情啊，等我下次再讲讲法轮功什么的。在我今天写这个文案的时候啊，就突然我就像老高附体了一样，领悟了一个特别有逼格的缺点。那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真正的四维世界啊那是数学家去玩的啊，科幻小说里的四维呢是把时间作为第四维。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就在进入四维世界，第四维呢就是一个几乎以光速交流的网络世界，反正谁也没见过是吧，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本来呢这个第四维呢是完全由美国的大公司们画设的，但是 JFW 呢就硬生生的在这个世界里呢抠下了一个小角落。未来 JFW 怎么发展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预见啊，在美国的大公司们开始世界范围内薅羊毛时呢，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声音呢将会涌现出来，对 JFW 的评价呢，一定呢也会有所改变。